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4月6号，公元2005年5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库鲁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联网社区各学校主管大会在达仁斯拉召开，西藏格德寺两僧人遭中共判刑，联合国首次对中国普遍违反人权问题进行调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库鲁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正在印度北部库鲁盖斯地区弘扬佛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向来自各界的上千多名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本台记者丹增白珍从库鲁发来消息说，达赖喇嘛今天结束向信众讲述为期3天的佛教经典后，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并且针对来自喇大克、贝蒂、库鲁等地区的信众表示，信奉佛教的同时还要认真学习藏文，因为佛教的许多经典同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重视西藏文化对更加详细的领悟佛教理论起着重要的意义。达布歇柱岭寺院将于明天向达赖喇嘛敬献永驻长寿的佛教仪轨，之后结束在印度北部库鲁地区为期4天的佛事活动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途经新德里，前往约旦展开访问。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天上午9点，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抗金义兄召开了流亡社区各校主管大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房多仁不庆、西藏流亡政府教育与卫生部部长托天龙日、经济与外交部部长洛萨念扎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会议。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的各西藏流亡社区学校的教育总负责人、分校负责人、各校校长和资深教师以及校方代表等共计60多人与会。这次会议是由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组织举办的。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主要是按照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制定的基层教育政策，在今后改善和发展教育事业方面进行深入讨论。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嘎木给烈在大会上致辞时表示，在45年来，西藏流亡政府举办过多次流亡社区各校主管会议，特别是在2003年1月第4届教育大会中通过的一项议案中，制定每5年举行一次教育大会，每2年举行一次流亡社区各学校主管大会，因此今年的会议成为一次重要的大会。这次通过各校主管会议就2004年9月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制定的流亡藏人基层教育新政策如何正确落实到各流亡社区学校中进行研讨。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嘎木给烈在大会上继续介绍说，为期2天的会议主要是以3个议题方面展开讨论。第一，流亡藏人基层教育新政策如何有效落实。第二，如何发展专业技能教育，培养专业栋梁人才。第三，怎样按照社会需求符合教育标准和发展教育项目。教育部方面希望各校主管能够在这次会议中以未来西藏教育发展作为出发点，多发表观点、意见和建议，并能重视和落实第四届教育大会中制定的各项议案，同时能在下届教育大会中呈交各校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房多仁不庆为流亡社区各校主管大会进行揭幕的同时，以西藏教育发展史、流亡中的教育状况和新制定的基层教育政策3个方面为主题发表了讲话。房多仁不庆强调，回顾历史，西藏出现了很多世界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而在当今，特别是年轻一代中，西藏杰出的人才却很难出现，教育方面实属中等程度，所以我们要深刻检讨教育步入落后的局面，并能用西藏传统的教育方式结合现代教育，做到最好的改善和发展。 桑敦仁母亲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教育政策是让藏人成为汉人，所以我们在流亡社会的教育政策如果不彻底落实或者改进，那么将会对今后的教育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桑敦仁母亲最后呼吁各学校主管在这次会议中积极参与讨论，为未来的西藏教育事业肩负起重大的责任。大会闭幕式结束后，今天下午来自各流亡社区的学校主管间举行了小组会议，共同针对上述议题进行讨论，明天将继续展开讨论，并将制定一系列决议案，下午5点将举行大会闭幕仪式，届时将宣布各项决议案。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格德寺两僧人遭中共判刑，详细内容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引述一名藏人的知情发出消息，唯一西藏安朵现划入中国四川省若尔盖地区的西藏德格寺僧人官缺丹巴和尊主讲措语2003年先后在当地张贴西藏独立和反对中共对藏政策，呼吁当地藏人不要同回族人交往等有关传单，遭到了中共公安人员的逮捕。消息透露人次真相本台表示，若尔盖县20多名中共公安人员于2003年11月对德格寺僧人官缺丹巴的僧舍进行突击搜查时，发现了部分有关西藏独立的传单而被当场拘捕。2004年，中共当局对官缺丹巴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并关押在四川省茅县监狱中。官缺丹巴被捕后，他的同伴孙主简促逃到了西藏首都拉萨。几个月后，他在返回家乡的途中遭到了中共公安的逮捕，同样也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消息透露人次生最后呼吁国际各人权团体和援藏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释放2名西藏政治犯。被中共当局判刑的西藏僧人官缺丹巴现年24岁，是西藏安朵若尔盖县盘区村人。尊主加措现年23岁，是西藏若尔盖县东卡村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多位社消息，在联合国一个专家小组对中国强制性劳教、堕胎、剥削童工、歧视民工、低工资等违反人权的证据进行检查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权利委员会对中国存在的普遍违反人权问题展开首次调查，并敦促北京立即采取行动，解决联合国报告中所关注的30点主要人权问题。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权利委员会5月13日说，该委员会上周对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就中国存在的违反人权问题进行了交叉检查。该委员会一个由17名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指出，他们对中国新通过的劳工安全法、最低工资制度、新推出的社会安全计划、援助农村贫困人口计划以及解决艾滋病问题等一系列措施表示欢迎。但这个专家小组在提出的30点建议中，则敦促中国政府废除用劳教来作为惩罚的制度，要有效地执行禁止童工的法规，并解决对政治庇护申请者、国内民工、妇女等所存在的严重歧视问题。专家小组还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他们深切关注未成年女性的高堕胎率问题，以及有关地方官员强迫堕胎或者强迫绝育的报告。 BBC 报道说，早在2001年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世界条约就在中国生效，该委员会指中国没有满足公约规定的内容，委员会要求中国在2010年6月30号向委员会汇报。该委员会发表了长达17页的声明，敦促中国废除使用强迫劳动作为改造手段，允许工人在全国总工会外面组成独立工会。报告说，中国应该实行最低工资制，禁止童工，确保流产自愿进行，在所有行业检查安全和健康状况。报告指出，中国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工资水平很低，不能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准。另外，在建筑业中，工资拖欠的问题也很严重。另外，许多社会福利改革也没有扩及农村地区。联合国委员会敦促中国签署国际劳工组织更多的公约，目前中国只签署了18个主要公约当中的3个。 中国面对指控做了辩护，说中国做出巨大努力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驻联合国的欧洲日内瓦总部的代表承认中国13亿人口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但是说中国正在做出巨大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消除对农村民工移民不合理的限制。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致见。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与新泽西州华盛顿市美国喇嘛寺的修心八级，这并非说学佛只能老是认输或者故意的找罪受，此一修行志在承受小损失而得大成果。如果因缘不具，受小损失并不能得大成果的话，那么你可以在出于悲心不怀嗔恨的情形下做强烈的反应。例如菩萨的46亲戒之一是适当的回应并制定为非作歹者，制止他人作恶是必要的。释迦牟尼佛与过去生活中曾有一次，身为大悲船长，在他的船上有500名商人，其中一人想把其余的499人杀死，以便夺取他们所有的货物。船长多次试图劝阻行凶者不要做此坏事，但后者坚持他的计划。船长悲怜有被杀危险的其余499人，而想救他们的性命。船长也悲怜企图行凶者，因为他若得逞必将积极极大的恶业，因此他决定在别无他法加以阻止的情形下，不如自己承担杀一人之业，以使该人不致造成杀499人之业，于是就把那企图行凶者杀了。由于悲怜为动机，船长虽然造了杀业，反而因此积累了大功德，这是菩萨行的典范，是菩萨为了制止他人作恶所必须采取的适当行动。第六集，若我怀大愿所利益之人无理伤害我，我将学示他，为我善知识。受过你的恩惠和大力相助之人，实应以德报德。如果此人非但不以德报，反而忘恩负义，以恶劣的态度等来对付你，那种情形的确令你伤心，但就修利他心而言，你应该因此而对他更有好感才对。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中说，与你对敌人是你最好的老师，靠法师的教诲你可以了解何为忍辱，但得不到修行忍辱的机会，只有在碰到敌人时你才真正实际的修行忍辱。要想发展真正的不偏的爱心与悲心，你必须发展忍辱，而发展忍辱必须实际的修行。因此修利他心者，应视敌人为最好的老师和仁慈的老师而敬重之一。令你起敬重和珍视心的人或物，并不一定要对你有善良的动机，例如我们想要成就的苦地等法，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动机，然而我们极其珍视和敬重这些法，因此某事能否有助于增散积德，不受动机之有无的影响。可是害人的动机之有无是决定某人是否为敌的因据，例如医师为我们动手术时曾会令我们疼痛，但因为他之所以如此做是为了我们好，所以我们不把他看作敌人。只有在对那些想要害我们的人敌人，我们才能真的修行忍辱。因此敌人为我们修行忍辱所必须，你无法对自己的喇嘛修行忍辱。西藏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绕寺的时候看见另一个人在坐禅。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致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